请诸位大德翻开达摩大师破相论，在论本第49页，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个论题啊。达摩大师，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他是禅宗稀土的第28代祖师啊，也是我们中国禅宗东土的初祖。然后由于达摩祖师的西来啊，传慧可大师，再传真灿大师，传道信大师，然后再传弘忍大师，然后传六祖慧能大师，然后从禅宗从此发扬光大，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的解说。这部论呢，是达摩大师他的破相论。那破相最主要是什么呢？破相目的是在显性，因为我们现在都着在相上，所以你就见不到性体了。其实啊，性跟相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的。如果只有相分没有性分，那相自己不叫做不为相。那如果只有性分而没有相分啊，那性分自己也不为性。所以啊，性因相显，相因性现，所以性相本来是一件事的。所以我们宇宙森罗万象无量无边啊，林林种种，你把它分析到最后就是这两件，一个是相分，一个是见分啊，也就是性分，这两个。那其实啊迷的人就在这种种差别相上执着，所以就把外面的境界当成真的。其实外面的境界它性是空寂的，所以一切外面的境界它都是从哪里来呢？都是你自己的心自性，都是你有心，你的心把它显化出来的。所以外面的境界就是你自己内心的境界，所以真正来讲，外面没有境，境都是你自己内心境界借的这个四大聚合在一起的假象显出来的这个差别相。所以啊，我们迷失了我们的自信，所以你就执着在相上了。那悟的人他不再去执着相了，他就能够从一切相上见到这个一切相他的性体空寂，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自性。所以悟的人呢，他看到了这些森罗万象林林种种，全都是自己的性体嘛，都是自己的性嘛。所以永明延寿禅师开悟的时候，他才讲啊，山河及大地前入法王身，这法王身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原来山河及大地不从外来，是我自心中现。那要怎么现呢？叫破相。其实这个破相并不是把它破了啊，相破了变成断灭了。这个破就是指离的意思，离一切相的执着，离一切妄想分别的执着，性就显了。那我们把宇宙万法林林种种无量无边，我们把它融，把它舍到最后就是四相的，就是四相。这四相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的，但是这都出不了三界的。即使你修出世间法，不离这四相，也是出不了三界的。那个，这个在《圆觉经》上面说得很清楚，这个四相有凡夫的四相，有自净的四相。凡夫的四相就是执着这四大为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是凡夫的我相。那凡夫的人相呢？执着这个四大的我跟其他众生不一样， 我比较高，我高于其他一切的这个有情无情，这里面人是最高的，觉得自己最了不起，这是凡夫的人相。那由于你执着五闻有我，那你当然就会执着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你就会在境界中啊生分别执着起舍，就有了这个心了。所以啊在那里啊希望能够得到财富名利富贵啊名闻利养啊种种这种需求心，那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众生相。众生相就是有需求心嘛，希望得到名闻利养嘛，希望有成就嘛，希望一切都很如意嘛，众生都是这样的，那就分别一切万法了。在这里面有一些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种种差别相就出来了。顺你的你就想尽办法去获取，逆你的你就想尽办法去排除它，就是众生相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凡夫的受着相啊，就是执着这个五阴身是我，那你就把我们这一起的寿命当成是你的寿命。其实我们真实的寿命是无穷尽的，不是这短短的几十年。这短短的几十年在天人来看，那个四天王天看我们的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我们这人间的众生只是两天而已，一百年最多两天，到立天看我们人间一天而已啊。可是我们就感觉这只是一辈子，我的一辈子了，就执着这一辈子啊，就是我的寿命。所以为了满足你的身体的健康长寿啊，吃补品啊，造无量无边的业，这是众生的凡夫的受着相。那智者的受自尽的事相呢，就执着你有修有证，这是修行者出世间法的受着相，这也是相，执着你有修有证得涅槃得清净得解脱啊，你有所得。换句话来说，我还没有除掉啊，我还在啊。那出世间法也就是自尽的人相是什么呢？他了解了，我能修我能证我能得，这个我还在啊，所以他想尽办法把这个我离掉了啊。这是修正者自尽的人相，他把这个我能修我能证我得涅槃啊，我得清净心我得解脱的这个感觉离掉了。那修正者的众生相是什么呢？他觉得我能够离掉这个能证能修啊，能得解脱，这个能离还是能离所离还是在啊，所以还要把这个离掉能修能证的这个离还要把它了掉，了掉这个离，所以能够了掉这个前面的离，这个是修正者的众生相。那最后的摄受相就是他再把这个能了所了再把它了了以后，这个是最维系的，你没办法感觉，这个是非常维系的，不是自己可以发现的，这唯有一个实证的人，他从你的这个语言跟你的印证之中，跟你的这个印证应对之中，他才可以能够体会出你修行的层次到什么样，他才能够帮助你解脱最后的这个维系的这个受着相。所以这个都是相，这个相这一些凡夫事相不能破，那当然不能显性。包括自尽事相，出世间法的自尽事相不能破也不能显性。所以你看你要显自性怎么显呢？唯有直下慧取。虽然讲破相连个破都不能有，虽然讲离相连个离也不能有，所以怎么才能够破相显性呢？唯有直下无心妙气而已。妙气我们这个真如法界啊，原来就是在眼前，就是在当下，但为什么见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啊。 那如果我们再把这四相再把它浓缩浓缩，还可以浓浓到什么呢？两相，两个就有无二相。我们凡夫都在有啊，那个是禅是空都在静，二圣人偏在空，这个都是在有无二相里面。你看再这么维系还不能显现，还不能见性，因为你还是在两端里面。所以这个相从有无二相，你就知道它就是两相对待的相，有无相对待的。那如果再把这个相对待的有无二相再融摄，可以不可以再融？可以，再融成一相。一相也不行，一还存在还不行，所以我们佛法讲不二，入不二法门，那就是见性的境界了。如果你还有一相，那个一相就如同那个长爪梵志所说的，我一切法不受，那就是一相的境界了。所以禅家常常讲说万法归一啊，那个归在一，一归何处，叫你去参。真正到了你参透了一归何处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离相，连一也离了。那如果这个剩下这一相啊，如果呢这一相再给它融舍呢，还可以不可以再融摄呢？还可以，融在底下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相，对不对？啊，无相。但是无相是不是见性呢？无相还要加上什么？加上实相、无相、无不相。实相，它是什么呢？它是性相一如，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身罗万象，林林种种，它是因你的性体而现的。所以到最后宇宙万法融所到最后就是见分跟相分，到了见分跟相分合而为一的这个真如境界，是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的啊，永无变异啊，哈、啊，这个不受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就像镜子显外面的境界，镜子跟那个外面的境界是合一的，它不是二的，它没有在那里分别它里面这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实相离体，所以实相离体是无相，所以这个无相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无相啊，但是无不相啊，它能够随染净二眼借的这个相变现我们十法界，它本身是无相，但是随染净二眼这个实相就变成我们十法界的正一二报啊，林林种种就是这样跑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啊，达摩祖师这个破相论就是借的这个语言文字的言说，叫我们离了相了，显了性了，了解一切宇宙万法当体是空寂啊，叫你放下身心了，得到解脱自在，智慧就显现了，性体显露，一切功德智慧就显现了。所以本经的大意就在我们目的，要我们离相显性德啊，啊，叫我们得解脱啊。那本论的论文呢，文字很简单啊，里面比前面那个四行论、邪脉论、悟性论的文辞啊，都还要白话，非常白话，所以这个速度上我就不再像以前解释的那么详细了，我就会用比较快的速度来给他做一个解说而已，因为前面已经都讲解得很清楚了。那这一部达摩大师的破相论呢，它是益州华严寺沙门寺中进校科的。这个益州啊，益州是在四川省的重庆啊，在四川省重庆华严寺的一位出家人啊，他的法号是寺中进啊，校科的。我们请看论文。问曰：若复有人自求佛道者，当修何法最为神要？但是禅宗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什么方法最为神要？所以有人自求佛道，就是能够发一圣心，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啊，佛道无上誓愿成的这种大愿心呢，应该修什么法门是最快啊，是个最捷径的了。 就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没有所谓的捷径的不捷径的问题。这古德常讲，没有天生的密勒，也没有天生的释迦，那都是他久远劫的修行，因缘具足了。我们看他，哎，他突然成就了，就好像六祖大师，他本来就是个樵夫，然后他突然听人家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念《金刚经》，他突然大彻大悟了。我们只看到他表演的这一刹那而已，不知道他前面不晓得修多长呢。就好像那个大专联考，考完了以后，有的人第一名，有的人上榜了，有的人名落孙山了。你能够说，哎呀，你的小孩子运气真好啊，考上了，考第一名了。我的小孩子运气很差啊，对不对？他名落孙山了，不能这样讲嘛，因为这是个温度计嘛。你平时有用功，成绩好，他就考上了。乃至于考第一名考状元，你根本就是不用功嘛，在学校成绩也不好嘛，那只有名落孙山了。但是我们只是看到晃棒的那一刻，不知道他前面的啊，每个人在家里怎么样用功你都看不到，只是看到发那个上棒说那个公告的，只是看到那名单而已，一样的。所以捷径不捷径，你看他这个人突然之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不是突然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修学佛法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绝对没有投机取巧的事情，这都是他久远劫真正在因地上下手。所以学佛不是靠加持啊，靠感应啊，那个没有用的，靠你自己真正啊，断恶修善，行六度万恨。但是这里问了，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学佛的方向？因为你方向找错了，即使你很精进，你也得不到正果。比如说你要去基隆啊，那人家说好啊，去基隆本来要往那边，人家跟你讲往那边，你再怎么精进越走越远。因为道心是失之毫厘，是差之千里啊。如果你心外去求法，你求到最后，修到最后，最了不起成外道，即使最圆满的成就，心外求法成声闻缘觉，如果你不回小向大，还不能成就圣果的。所以在这里讲什么是最首要，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最正确的方向？答曰：为观心一法，总摄诸法，最为首要。这个大师回答道啊，唯有观心一法，总摄诸法，这个是最为首要。这里观心，这个观并不是叫你去看的，不是像神秀大师叫你注心观境的那个观，不是这个方法。这个观是什么？明心见性，达观了，看透了，看穿了这一念心了，那就知道法界为心了，心外无法。所以这个观心在这里可以叫做什么呢？彻悟心性，可以这么解释。唯有彻悟心性这个法门呢，总摄一切法，这是最神要的。所以彻悟心性，那不是每个人就是看看经本就彻悟心性了。所以道理容易啊，但是要彻悟心性，真正的彻悟啊，那就要你自己真正的用功。所以没有真修是不可能有真悟的。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说信这个字有疑信，有啊，最先是不信，再来是疑信，半信半疑，接下来是浅信，再来是深信，最后才能够尽信，一步一步的提升。所以我常常在跟大家研讨佛法的时候，我讲我们晚上做的是梦啊，你看我们晚上梦境中里面有自有他，有你的正报身心，有你的依报世界，有你喜欢的人，有你喜欢的东西，有你讨厌的人，也有你厌憎的物品啊，也有恐怖的境界。但是这里面整个梦境里面呢， 真的是自他之间不可毫端。你在梦境里面的你跟你的仇人跟你喜欢的人中间是不隔毫端的，都是那个梦心的。我们用梦境做比喻，大家可以想得出来吗？没错嘛，你晚上梦境梦到鬼，梦中的鬼要抓你，梦中的老虎要抓你，那个要抓你的老虎跟梦中的你是不是不隔毫端？没有相隔嘛，都在那个梦境里面嘛，那梦心里面嘛，离不开的嘛。那我常常在讲，我们白天也是一样，白天整个画面，你所接触这个画面，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展现出来的见闻嗅肠觉知展现这个画面而已。这个画面你看，从我到麦克风啊，这个中间这个距离，这个中间的空间也是我自己的见性显的啊，到见到这个麦克风也是我见性显的，所以我自己跟空间跟麦克风跟桌子椅子跟诸位大德中间不隔毫端啊，就是我一念心啊，我一念见闻觉知见闻嗅肠觉知的心现出来的一个像，它就是梦嘛，影像而已啊，这个影像是刹那刹那这样相续啊，这个影像是这样相续像而已啊，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常常这样讲，不过啊，我了解事实是这个样子，真的事实就是这样子，但是能够去感受这样的人就不多了。刚听到这个疑信干嘛呢？不是吧，我们活生生的怎么会跟他不隔毫端呢？我说我怎么会心性显这一些呢？不容易接受，就是要这样一直讲讲讲讲讲到最后，慢慢的，哎，好像有道理哦，慢慢慢慢，哎，我相信了，是这样没错。但是呢，你还要去相应一下，然后哪一天缘越来越记住，忽然之间，没错，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刹那相应，那你就是静心了，一念静心，都是要这样，都是要这样用功，啊，断恶修善，把自己自他之间的那种计较分别把它看淡，他才会慢慢慢慢相应这样的境界，你才有实证的一天呢。相应实证呢，你把你那个体会用在日常生活来做观，才有力量啊！啊，就好像一个人老是要走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条长长的东西啊，你每次到那就很害怕，那个也许是蛇，也许是什么东西的，怎么老是咬来咬去？后来你一看，哎，原来是条绳子，很粗的绳子丢在那里，啊，你从此不会害怕了。你从此走到那里根本不会害怕，那你也不过是刹那一瞥那个绳子而已啊，可是以后你再不怕它了，因为你知道根本就不是蛇嘛。所以你只要有这么刹那的相应，一念见性，它的观照力量就强了。这个就是慢慢啊，借着你的真修而慢慢去相应这一念真心了。所以啊，唯有观心这一法彻悟本性啊，达观这一念心性，通达了，贯穿这一念心性啊，这一法叫总摄诸法，最为神要啊！啊，它总摄一切佛法，所以一切佛法，佛讲了八万四千种法门，无量无边的法门，目的就在哪里呢？明心见性呢，就四个字啊，彻悟本性呢，找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所以他容舍诸法，这是最神要的。那问曰：何一法能舍诸法呢？啊，接着又问了：那为什么这一法能够舍诸法呢？答曰：心为万法之根本呢，一切诸法为心所生呢。若能了心呢，则万法俱备呀。又如大树，所有枝条及诸花果，皆系一根。栽树者，存根而死生子；伐树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则少利而益成；不了心而修，费功而无益。故知一切善恶皆有自心，心外别求，终无是处。那大师回答了：心是 万法的根本啊，所以一切诸法唯心所生啊。那一切诸法，你根尘接触这些相，都是心变现出来的。那为什么会变现眼前这些境界相吗？法性如是啊，这心的作用就是这样啊，一心三观啊。我们看不到心体啊，只是看相啊。哦，这外面是什么？哦，这个是宝贝，这个是古董啊，这个是珠宝啊，你是看到这个，你却没有看到能够显宝贝显珠宝的这一念心啊。所以你看那个香智王拿那个摩尼宝珠供养波若多罗尊者，波若多罗尊者拿来试探香智王的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二儿子都说，哦，这个珍宝是无价珍宝，供养大师真的是啊，受辱其人啊，真是供养对的人啊。那只有第三王子，就是达摩大师，他说啊，这个虽然是珍宝，但是宝不自宝啊，必须要有心它才会叫宝啊。如果我没有心，我的心不把它当成宝，它哪是宝啊？所以它为什么会变成宝，是因为我心有这个宝，所以它才叫做宝。所以一切的珍奇宝物啊，都从你的心生啊，它只不过是一合相而已，没有意义啊，平等啊。所以啊，这万法的根本啊，心是万法的根本，一切是非善恶美丑这些相对待的相啊，都是依心体而立啊。但是我们凡夫见相不见自信，因为一接触相就被它转了。我们心体就是有这样法性如是，它就有这样的功能，它现相，现我们眼前这个境界的相，一接触就现这个相。迷的人就被它转了，悟的人他知道心是性，相是心现的啊，他不会被他转，不被他转，那相就对你没影响了。他是他，你是你，自他之间，虽然讲他是他，你是你，这也是言语上讲的。为什么呢？他没有距离啊，他现的，就像镜子现外面的境界，镜子现的这个外面的境界，镜子是镜子，他是他，但是他们两个没有距离啊。它不会对镜子产生干扰啊。那镜子为什么会现这个相呢？它的法性如是，它本来就是这种性嘛。但是能够现的心体是空的，能够现的相呢是平等，但是呢，但以名相而已啊。我们凡夫称着它好，称着它坏，称着它贵，称着它贱，就是这个名相而已啊。悟的人知道，它就是一切就是名相而已啊，其他你执着它的相对待的境界，那是你自己的四心的差别啊。如果你彻底了解这个，好了，眼前的境界就是智慧了。你能够了解这些相就是智慧了。所以烦恼即是菩提啊，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被它转了，那智慧就变成烦恼了。你被境界转了，就是凡夫的染污事啊，八事五十一心所嘛。你清净不染了，那境界根尘接触这个境界，就是清净事啊，就如来藏事啊，阎摩罗事啊，清净事啊。所以如来藏事，凡夫的八事五十一心所，差别就在你染净而已啊。那为什么这样？法性如是，所以心体能够现相，现你根尘接触的相，心体空寂，所以相它当体也是空寂的。那心体有作用，所以你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法不是这个空寂的心念变现出来的作用。所以一切的作用，它当体也是空有不二的，也是空寂性的。如果你了解我们这一心三观啊，空观，那就是指我们这念心体，你心体了不可得啊。那假观什么？心体根尘接触现象。中观什么？根尘接触所起的这个作用，心体空寂，相无量无边，所以作用是中观。 那这一心三观从哪里来的？法性如是，本来就这个样子。那你一心三观，观一境三体，那境界也是一样。境界的体是缘起无自性，是空。但是相是有的，是因缘所生的。所以依俗谛来讲，它是因缘有的，是自性空。所以一切法这个境界，一切境界它当体也是空有不二的。所以我们了解心是万法的根本、心你证得这一心三观，境界就是一境三谛，你就能够观一境三谛、所以啊，一切诸法都是唯心所生的、所以心能转境啊，境是随心转的。若能了心，则万法俱备呀、假如你能够悟本真心，了却了你的妄想分别的心，了却了你的攀缘心，那万法俱备，因为你自心本寂呀、自心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呀、本性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并不是去外面找佛法，是发掘我们自己的德能啊。王阳明所说叫自良知良能啊，我们每一个人心性是含藏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妙用啊，如恒河沙。但是为什么不能显？因为我们的心在那里执着分别，不能了却这个相对待的执取相。所以能够了却我们心的能所的取相分别的这个心，而显真心，那则万法俱备啊。这样的心，那就是佛的无上菩提啊。所以犹如大树，所有枝条及诸花果悉皆一根呢，就好像大树一样，所有的枝条及一切花果皆悉一根，这是比喻啊。宇宙万法种种运作都是依心体而显的，所以我们十善业里面，身三、口四、意三啊，身三、口四这七支戒法，它不是真的自己能够身子我自己会去造这个杀盗淫，我口自己会去造七疑、妄疑、两舌、恶口这四种口业，这个七支业啊，身三口四的业，都是你一念心动，都是你根尘接触了，然后心缘外境，然后由于我们的审力师，然后决定师，最后动花圣师啊，去花号司令，你的心花号司令去命令你的身口去造业了。所以心是一切的根源呐、所以若能够了心呢、了掉这个攀缘的心呢、你的心中一切智慧圆满具足啊。如果不能了心呢、你在四相上断了、那就非常的痛苦啊。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想要这个让这个水滚烫的。水不要在那里滚啊，不要在那里沸腾，在那里滚，并不是哪个汤匙在那里摇啊，在那里摇，那扬汤止沸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从心地下手啊，那就如同扬汤止沸啊。如果你能够从心地上下手去关心，去了解心是空寂的，放下你的攀缘心，那这个就如同釜底抽薪了，把这个火灭了，上面的水温也就自然就凉却下来了。所以这个大树比喻这个心，所有的枝条及花果皆是一根啊，这个根是比喻这个我们这个心啊。那栽树者存根而使生子，那如果我们重视存根，它才能够 长大的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如果你不把根除了，它将来碰到原巨族的时候，它又长芽了，它又活过来了。所以为什么那个修四禅八定的，他虽然能够服烦恼，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哎，那个烦恼习气种子又现前了，就如同我刚才所举的这个斩草不除根，春风一吹啊，他又活过来了一样。所以你用这个服的方法，即使你能够修行修到了非想非非想出定，寿命八万大劫。等这个定境丧失了以后，又是生死轮回啊。所以啊，像栽树者存根而死生子啊，伐树者弃根而必死啊。那你要砍伐这棵树木，你只要把它的根除掉了啊，你上面不要理它，它自然就萎缩下来了。若了心修道啊，则少利而易成啊，不了心修道，废功而无益啊。如果你了解万法唯心，整个境界当下就是一个离题，就是你见分跟相分这样显现出来的啊。但是你本来就有个见分跟相分显现这个境界，但是你去分别这个心所显现相分的内容，那就有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种种的差别相，就是从你继续去分别而现出来的假象。所以境界的相是你自己的心相，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是心生所以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万法是唯心的，而心是如幻的。所以心现的境界怎么会有好坏美丑呢？它是实相啊，是个离体啊，空寂的。如果你不了心，不了解这个境界，不了解我刚才所讲的一心三观的这个境界，那你只好用压的。要什么复翻呢？用压的。所以有的人用压符的力量，用念佛来压啊，可是他业力的习气很重，根尘接触境界一来，用压的啊，有时候境界太强了，压不住，烦恼还是一样深呐。所以为什么净空法师他讲无量寿经讲完了以后，他讲般若经典，就是让你了解啊，实相般若啊，法界就是个离体，是空啊。你悟了这个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我们的心体嘛，就了心嘛，心有这个一心三观的作用嘛，啊，即空即假即中，它会现这个假的境界嘛，但是这个心体是个离体，性相一如的是个离体。你深悟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观色声香味触法，用你的所悟的这个离体的境界，知道它就是个梦，悟所悟的这个离体的境界去观这个空，这是空的，这是个离体啊，就像镜子里面显现的这个相啊，是个离体啊，像一个平静的湖面显现空中的倒影，这个湖面是个离体啊，这个离体你可以把得住，这是依你的用功所悟的这个境界，然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处事待人接物，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境界不理这个离体，这个离体空，像念念去做观呢，用这样来用功，一则福，一则观，它是空的，离体是空寂的，用这样来修啊，所以能够把你所有的染心去除啊，既然是空，我干嘛去患得患失了，放下来了啊，一面压服一面疏导，然后这个功夫啊，以前烦恼是一碰到境界就被境界转了，这个烦恼心很强啊，所以很熟，然后你这种观照力量不熟很弱，但是你这样把它用习惯了以后，由深处转熟，这个观的力量越来越强，知道这境界，当你心念动，哎，马上那个悟的境界出来了，它是个空的离体嘛，是我性相显出来的，像镜子显境界，它镜子没有说里面有好多内容啊，镜子显就是一片， 那眼耳鼻舌身意看的是里面的个别的相，那个别的相不离这一个，这个一个对镜子来讲是个离体，没有意义的。原来我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色身相位触法，它不离空啊，慢慢功夫成熟，打成一片了，四根理啊就慢慢圆融了啊，有这样世间的般若，慢慢来气会出世间的般若，将来用功来对治，用这样来修道者少力而易成啊，因为你不是用压的，否则的话不了心而修啊，会功而无益啊，因为他必须以身止昧，或者是以昧止身啊，所以你不了心修道啊，乃至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即使他以身止昧，以昧止身，这样用功到破色音、破受音、破想音、破行音，都有五十种阴谋在等着你呀、啊！因为你不了心嘛，你用以身止昧、以昧止身的方法这样来辅啊，你不能了心呐、啊，不能观心呐、啊，不能够彻悟本心呐、啊，了解我们这念心缘呐、啊，具足万法。人生万法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啊！清净自在，无形无相啊！所以啊，我们烦恼真的是自己招来的，因为它无形无相啊，它永远不会跟万法为离的。像空，我们这个虚空，虚空你跟它吐痰，它也粘不上啊；你用皮鞭鞭它，它也粘不上啊；你用火烧它，它也粘不上啊。我们这念心就是这样，那什么东西都粘不上的，粘上是你自己执着，念念执着，念念执着，执着念念执着，念念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相续，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痛苦，其实就在那当下那一刻而已，当下那一刻，当下那一刻这样相续而已，因为它根本粘不上，它是空的，那粘不上，所以你什么时候豁然顿脱了啊，是这么一回事，它就好了。哦，那个清安的现象就现前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当他在迷执一件事情的时候 啊很痛苦很痛苦，迷执一件事情啊，人间的感情啊，或者财务的损失啊，痛不欲生啊，如果能够碰到个大善之事，他有未得利，也许他啊轻轻的一句话告诉你，你在烦恼什么啊，你再过几十年，你这些财富你能够带得走吗？啊，你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这么多，你的祖先带走了一粒沙吗？带走了一块砖了吗？你得到什么呢？也许你忽然之间想通了，啊，全身就清安的现前了。刚才那个背负的那种重负啊，那很重的烦恼痛苦，突然之间都开朗了，没有了，不晓跑到哪里去了，烟消云散。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讲叫恍然大悟，就是这样啊。为什么常常有这个叫心开意解啊？所以佛法的开悟叫智慧的爆炸，忽然之间通达，忽然之间爆炸出来啊，是这么一回事啊。因为我们心念就像虚空一样啊，但是心有现象的作用，但是你迷它就变成刹那刹那生灭，你在那个刹那生灭的那一念那一刹那那刹那迷止住了，所以你有种种的那种啊苦乐忧喜舍，那个苦乐忧喜舍不是成片而来，不是成串而来，它是在当下当下当下当下。所以我们真正活在哪里呢？不是活在过去，也不是活在未来，就活在那当下而已，真正的感受就是当下。所以你当下能够脱离了，你当下解脱，你当下就离苦得乐了。所以如果你不了心而修啊，会功而无益啊，因为你不知道这心体是空寂的，量等虚空啊，是个凌空的东西，绳子也绑不住啊，火也不能烧，水也不能淹，见闻嗅尝觉知历历分明，乃至于你睡着了，人家一摇一碰你，你就醒过来了，因为他也在那里起作用啊。八识一直执着你这个身子，让他能够起觉知的作用啊，他没有休息啊，但是他是空灵的，所以古德常讲，知之一智是众妙之门呐、啊， 这个知啊，真是众妙之门啊，这个灵敏觉知，这个灵知性是法性如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不了心啊，你把境界当真的，不知它是你心现的，你只好用压的，不知道我们眼前根尘接触啊，就是个离体啊。所以这个离体现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这个离体变现啊，好坏美丑啊，是非善恶，恩怨情仇，种种这些苦乐忧喜舍的相，就是这离体变现的，它是梦啊。你了心，知道它是心的幻影像而已，你观照就容易。你不了，用压的，以身止灭，以灭止身，即使给你压不住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它又起现行了。所以定不能就近解脱啊，定不能就近解脱啊，定即使你啊证到了昧受想定，如果你没有佛法的智慧的熏习，你看外道